因为约瑟很明显是基督的预表，那就证明在他身上几乎是没有瑕疵的，很多地方就叫你想起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什么雅各会生出这么个儿子出来呢？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雅各是没有功劳的，在这件事上很可能是他主父亲，明白吗？很可能就是以撒。你要记得以撒因着信，他起头是糊涂的，然后给雅各给以扫，以扫给雅各给以扫祝福，那证明什么？证明他醒过来的。他如果不醒过来，他怎么会因着信？不可能因着信嘛。他醒过来以后，他才想起来说，当时神明明告诉他说，小的大，这个小就是大的，将来不是小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他完全忘记神的话，他如果真的把以扫当成以扫，把这个祝福真的给以扫的话，你看见那个祝福是给出去了，他完全违背神的旨意。所以等到他被骗，他醒过来了，他想起主的话，这个时候神的话是不能改，他仍旧替以扫祝福，这个就对了。所以你相信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那个时候以扫不是约瑟回到以撒的跟前，才6岁，慢慢到17岁，你看这最重要的时间，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人是受的影响，那多半应该受以撒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会失败，以撒有失败，都有失败，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12个孩子，在雅各的12个儿子里面，我相信最叫他的安慰当然是约瑟，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约瑟怎么做父亲。那最重要的是约瑟，不是，对不起，雅各怎么做父亲。那最后我们要问说，雅各怎么做祖父。那么大家都记得吗？雅各做祖父的时候，是特别指着以法莲跟马拿西说的，对不对？这个马拿西是老大，以法莲是老二，所以马拿西那时候，就是雅各死的时候，可能马拿西是25岁，以法莲可能19岁，就大概是这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有17年的时间看他们成熟的。这个时候雅各不再是雅各，这个时候雅各是以色列了。这是雅各，不光是从这个雅各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蝴蝶了。现在他见到这个法老，按理来讲他应该抓才对，应该要法老祝福才对，无了，现在法老在他面前低下去，他可以把祝福给他。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以法莲跟马拿西的眼光中，他的祖父是个成熟的祖父。所以你看，你就知道说他，你就晓得说这个他们受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好了，以撒从老的时候昏花，眼睛昏花，对不对？但是现在雅各也老了，可是呢，等他祝福这个马拿西跟以法莲，马拿西是老大，以法莲呢是老二。那么但是很稀奇啊，圣经告诉我们，他祝福他们是见他过来的，意思是老大变成老二，老二变成老大，稀奇吧？这证明什么？证明说他一点都不糊涂，他更一点都不糊涂，他里面清楚的很。所以这就证明说，很明亮的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给孙子祝福，弟兄姊妹，他刻意的把他践踏过来。换句话说，他立以法莲是老二的，在马拿西之上。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神总是拣选第二，神总是不要第一个。第一个亚当是神不喜悦，神要的是幕后的亚当。 你看见以斯玛利，神没有要以斯玛利，神要的是以撒。同样的，神没有要以扫，神要的是雅各。同样的，神没有，神要的不是不是这个马拿西，而乃是以法莲。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以法莲成为北方支派的带头者。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等到雅各祝福的时候，做祖父的时候，他在属灵的事上是完全清清楚楚的。所以这是雅各的故事。好，最后我想整本的创世纪最后是结束在约瑟的故事上。那约瑟最重要是他怎么对待他的弟兄。弟兄姊妹，如果雅各不能够改变他的儿子，他一定有一个儿子能改变他所有的儿子，明白吗？这就是约瑟的特点。神的工作非常稀奇，你以为说约瑟的兄弟把他卖了，他们就没有希望就完了吗？没有，你看见吗？约瑟如果行在主面前的话，他知道怎么做弟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不错，雅各有儿子们，而且雅各一生生12个儿子，那么现在12个儿子多半都像他，都不像，都不像约瑟，所以约瑟就把那些坏行为就告诉他，他完全清楚，完全明白。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样的哥哥，最后是把约瑟卖了，那问题就是约瑟能不能改变他们？如果约瑟能改变他们，约瑟就得着这个家庭，意思就是说父亲不能做的，约瑟做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一个家不光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一个家你看见不光是神把这做父母的、做丈夫的、妻子、儿女，而圣经告诉我们兄弟姊妹。所以当我们的主讲到天伦的时候，人若爱丈夫、父母、丈夫、妻子、儿女、兄弟姊妹超过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在整个的家庭里面，弟兄姊妹，不光是祖父，不光是父亲，不光是儿女，而最重要的乃是兄弟姊妹。那这十二个儿子，你怎么对待这些弟兄们？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对不对？好了，那么大家都知道约瑟是怎么被对待的，很清楚，他们把他卖了，他们说他是个做梦的人，然后呢把他卖到埃及去，然后把血衣呢就给他爸爸看，好像被野兽撕碎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约瑟怎么被卖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约瑟他最后终于坐在宝座上，他终于得到荣耀了，他的梦是有一天可以在荣耀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梦就应该是我们的梦。什么叫做在荣耀里呢？就是磨成基督的形象。所以在约瑟的身上，你每一点上都看见我们的主。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对待你的弟兄姊妹，你就要问说我们的主怎么对待他的弟兄。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恨他，他们都定他十字架，是谁把他卖掉？是把谁把他定恨他？谁把他定在十字架？当然是他的弟兄，很清楚的，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今天如果主把一个家给我们，你不能把手脚通通砍掉了，不可能。你看见不止上有父母，然后下有儿女，而且你看见你周围有你自己的兄弟，都是同样父亲母亲生的。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能说我只有我这个单位，别的我都不管，不可能的。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人伦的范围。所以尤其是在创世纪里面最后结束的时候，是结束在约瑟的故事实际上，就是约瑟怎么对待他的弟兄。所以这样我们就结束了整个的创世纪，对不对？好了，那么大家都知道，等到他的哥哥们来买粮食的时候，约瑟一眼就认识他们，他们当然不认识约瑟。那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要记得，约瑟当然有爱有恩，约瑟当然老早就准备要和弟兄们和好，但他如果爱弟兄的话，他不能那么快。 他如果爱弟兄的话，他一定要激发他们的良心，给他们看见说实际多少年前他们做的是错的，只有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他们完全改变过来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才是爱弟兄。所以我们普通以为爱情就是好了，你对你我受了我或者我受了伤了，我原谅你，我赦免你就完了。不是，你可以赦免，你可以饶恕，但是同时你要挽回你的弟兄，要建造你的弟兄，要改变你的弟兄，你不能让他这样下去，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就给约瑟有智慧，非常非常有智慧。那么当然里面故事很多很多，但是不要忘记，当他被卖的时候，流便是向是求情的，是向是向他哥哥们求情，希望放了他。所以等到流便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被卖，已经不见了。那么到底谁真的把他卖掉了呢？是犹大，很清楚的。因为犹大，你看见吗？犹大一看见那个从哪里从这个以斯玛利那边过来，就是从那基列山上面过来有一批商人，不到埃及去吗？那么好了，他眼睛忽然一想，哎，不错，那为什么不干脆把他卖掉了呢？所以真正出点子把约瑟卖掉的是谁呢？是犹大，明白吗？那么在整个的故事里面，你看最精彩、最奇妙的在哪里呢？等到最后有人约瑟要把便雅悯扣住的时候，你看见是谁出来说话的？是犹大出来说话的。那么犹大他还没有出发以前，他已经跟他爸爸讲，他说我可以替你做不替他做保，如果他要是不回来的话，愿咒诅临到我身上。所以好不容易他爸爸才放了他，放了便雅悯出来的。弟兄姊妹，所以等到最后这个约瑟要扣这个便雅悯的时候，你知道犹大怎么说呢？他说我父亲的心与这童子的心相连，所以他说我已经答应替他做保，所以现在让我留下来做奴隶，你把我的弟弟放走吧。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能想到父亲的心与童子的心相连，当初买约瑟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这样的感觉？弟兄姊妹，等到犹大一说这句话，约瑟觉得够了，约瑟就开始认他的弟兄，他们抱头痛哭。为什么？因为最后要卖他，真正卖他的犹大里面良心发现了，里面没有挽回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犹大为便雅悯做保，犹大因着便雅悯，他宁可做他的奴隶。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约瑟再也不能忍住他的眼泪，他和弟兄们和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和好不是烂好人，不是，很明显的，犹大被挽回了，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将来的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犹大不光是被挽回，很稀奇的一件事，你如果读后来以色列的历史，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好斗的好战的支派是便雅悯支派。细节我不去说他，你知道他们的首都，他们的京城叫做基比亚。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离耶路撒冷不远的。而且那个地方很容易找，为什么很容易找呢？你知道约旦，就是约旦的国王胡森呢，本来就想在上面盖个皇宫啊，结果没有想到还没有盖完，1967年不就归还了吗？所以你到现在上到基比亚还看到那个王宫还在上面，这个没有错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这根本离开那个不远，根本离耶路撒冷不远。哎，这个是便雅悯。但是你不要忘了，我再说，实在说来，在这么多儿子里面，最像爸爸的是便雅悯，最像爸爸的是便雅悯，而且最会斗、最会打仗的，没有人打仗比他打得更好的，这没有问题。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左手便利的。 但是结果呢，你看见基比亚的罪就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所以有人犯罪的时候，他们居然不把人交出来，他们居然还掩护那个罪，所以其他十一个支派就来讨伐他。所以到了最后，他们最后只剩下600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几乎可以说便雅悯支派几乎是完全没有的。你如果去读士师记的话，那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悲剧。然后600人里面，后来好不容易出了一个人叫做扫罗。所以扫罗呢就坐在宝座上。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大卫是犹大支派的，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扫罗扫地毯一样，要把什么呢？要把这个大卫把他找出来。但是很稀奇，大卫有两次，你记得吗？有两次可以解决扫罗的，但是呢，又把扫罗放回到神的手里面。为什么？因为犹大老早答应好，要替便雅悯做。虽然他是他的敌人，稀不稀奇？那不止所以怎么样他都不肯伤害受膏的人。所以大卫的灵就是那样的灵。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呢，你看见大卫坐在宝座上了。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你看他怎么对待他的孙子，就是扫罗的孙子。所以慢慢的，你看见吗？这个便雅悯人虽然少，慢慢的就被爱感动了，慢慢的就好像就附在犹大的身上，就和犹大站在一起一样。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南国的两个支派怎么会是便雅悯跟犹大在一起的？我要问你，这两个支派怎么跑到一起去的？明白吗？你看见吗？约瑟就是因为挽回了犹大，而犹大果然是为着便雅悯做保，所以虽然便雅悯对不起他，就好像当时许多弟兄对不起约瑟一样，但是你看见是大卫的反应，就像约瑟的反应一样，很稀奇的。所以你就看那个果子结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那最后。很稀奇，弟兄姊妹，等到南国北国分成两个大，一个南国一个北国的时候，南国是犹大做头的，北国呢是以法莲做头的。所以弟兄姊妹，背后是谁呢？背后是约瑟。约瑟成全了以法莲，因为以法莲老二变老大了嘛，所以他是北国的。便雅悯是约瑟的弟弟，对不对？但是那个故事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很稀奇。结果你看南国居然是便雅悯和犹大能够连在一起成为南国。所以然后你看见见证的责任，就是圣殿也好，耶路撒冷也好，责任就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觉得这件事太稀奇了，你就知道说做，你知道约瑟是怎么挽回了他的弟兄。所以虽然雅各有12个儿子，代表后来的12个支派不错，但你真的等到这个故事继续演下去的时候，那是犹大跟便雅悯的支派，他们肩负着见证的责任。圣殿在耶路撒冷，见证在耶路撒冷，虽然他们不好，虽然他们也被掳，但是有一天他们还是回来的。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你将来看到整个以色列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回过头要问，谁奠定那个基础的？不是约瑟吗？所以感谢主，约瑟果然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你知道吗？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再回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你看见说许多人要懊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仰望他们被砸的。那么我们都知道， 是当初谁说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大支派，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真正把我们主卖掉的是犹大。所以我们的主有一天根据撒加利亚说，他等到什么呢？等到每一家都要爱哭，那就是表示什么？表示现在犹大良心被激发了。所以你要知道，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失落十个支派老早不见了。所以严格说来，钉主耶稣的那个失落十个支派好并不在那里，但是真正在那里的是什么？是犹大，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就看见神在怎样借着什么呢？借着这个借着约瑟，你看见挽回这个家庭，那么然后呢就影响了将来以色列的故事。所以感谢主的兄弟，这就是多丹的故事。多丹什么意思？多丹就是那里约瑟被出卖了。多丹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呢故事就这么演下去，有一天呢你看见他遇见他哥哥，他不仅饶恕他们，而且改正他们，不改就是等他们悔改，然后与他们相认。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爱弟兄。所以多丹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最后我要结束很可爱的故事。多丹，你如果今天去看多丹这个土丘的话，你发现下面45公尺呢是原来的山，40公尺以上15公尺就是后来的城。所以在这个卖约瑟的时候，那个是个山坡，如此而已。但到了以利沙的时候呢，变成一座城，明白吗？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发生，和约瑟这个被弟兄卖了，然后又爱弟兄，是一模一样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原来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啊，这个以利沙住在多丹城里面。那么那个时候刚好亚兰人呢，就是叙利亚人，亚兰人就是跟以色列国打仗了。那么结果呢，很稀奇的，就是以利沙呢总是把这个亚兰王呢在卧房里面讲的话，就把他讲出去，让以色列王知道说什么地方你应该小心，不要过去。那果然如此，所以那个人很纳闷。那最后人家问说，到底一定有人泄露秘密？他们说没有，别人是谁呢？是以利沙。那么他们就说，那以利沙在哪里呢？他们说是在多丹。好，所以他们就用很多的兵和马就围绕着城，一个晚上就把那个多丹就把它围困起来了。那第二天早晨呢，他的仆人一看见说不好了，告诉主人说，你看这么多围绕着我们。他说不要害怕，那么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要多。所以他祷告说，神啊，请你开这个少年的眼睛。就少年一看，就看见有火车火马包围着伊丽莎，他眼睛看见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敌人果然靠近他，怎么办？他就祷告说，神啊，求你叫他们眼睛看不见。所以这个敌人从眼睛看不见，那看不见又怎么办呢？他就把他呢就从多丹一直引到撒玛利亚。那如果我们这引到撒玛利亚开车就要开半个钟头啊，你知道引很远到撒玛利亚城，到了撒玛利亚以后到了皇宫，然后呢现在说眼睛看得见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说，原来他们这些人本来叫要围困以利沙的，结果现在呢已经到了别人的城里面。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王就问以利沙说，我们可以杀他吗？那么以利沙说，这些人又不是你打，又不是你用弓用枪弄来的，你怎么就随便杀他呢？当然不可以杀他。以利沙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给他们吃的，要给他们喝的，然后把他们送回去。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说，敌人渴了给他喝，饿了给他吃，把他们放回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这永远是多丹的故事。多丹的故事就是约瑟的故事，是你的仇敌，但是感谢主，今天呢只要到你的那里来，你要给他吃，你要给他喝，因为他是你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会爱我们肉身的弟兄姊妹，我们才会爱天父的，才会爱属灵的弟兄姊妹。教会里面今天许多的难处， 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做约瑟，我们不会做弟兄。感谢主，每一个家庭里面你学会做弟兄，在教会里面你就能做弟兄。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这就是整本的创世纪怎么结束的。所以神不止拣选亚伯拉罕，也拣选雅各一家，然后就得着以色列国。所以今天主得着一个一个的家庭，然后主就能够得着一个健全的教会。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很清楚的指明给我们看，给我们看亚伯拉罕是怎么做主父亲，怎么做丈夫，怎么做父亲，怎么做主父，以撒怎么做，雅各怎么做。那么到了约瑟的时候，不光是做父亲，不光做儿女，而且要做兄弟姊妹。你看见有手有脚在你的周围，那弟兄姊妹他们给你许多功课，给你许多难受，你怎么对待他们？感谢主，这就是约瑟故事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爱的故事。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够继续对我们说话。所以我想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因为我们本来没有讲这么多，但因为我们觉得主的话没有完，所以我们也不敢说完。那么今天呢，我想如果我们好好的回去再把创世纪好好默想一下的话，那就很清楚给我们看一幅图画，就是到底正常基督家庭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因为我们都是蒙救赎的子族类，亚伯拉罕既然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从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里，谢谢你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现在要散去，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在一起，但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到时候再把我们聚回来。主啊，为着今天晚上你所说的话，还为着你这一段时间所说的话，我们求你继续的说，接着录音带或者接着录影继续的说话，是吧？好让更多的家能被成全。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永远是我们路上的光，是脚前的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